去，当痛苦可以被言说。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很多人对这份职业充满幻想，遇到走不出的麻烦，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一位心理咨询师谈话。这场谈话有着神奇的魔力，张张嘴问题就会好转。这种改变怎么来的？人们愿意将其归因为助人者的能力。心理咨询师有大智慧，洞悉了人性奥秘，哪怕咨询中一声轻微的嗯哼或啊哈，仿佛也带着意味深远的禅意。我在网上开了一门心理咨询师的教学课，每天在后台收到各种各样的提问，问的最多的永远不是技术，而是对咨询师本身的好奇。心理咨询师吸收了那么多的负能量，如何化解？遇到特别不喜欢的来访者怎么办？以及咨询师有没有想不开的事？我总觉得这些问题背后暗含着对心理咨询师这个角色的迷思。用过度理想化的方式叩问其存在的真实性。身为一个活着的人，你也有普通人的痛苦吗？这种疑问某种意义上是个悖论。假如不痛苦，你就不曾体味真实的人生。假如你也深陷痛苦，你凭什么帮助别人？最初几十年，心理学界的确暗藏着这样一股风气，要求心理咨询师尽可能的节制，在职业状态中丝毫不露破绽，没有私欲，没有波澜，扮演一种所谓空白幕布的角色。哪怕来访者在他们面前欣喜若狂或是暴跳如雷，他们也可以眼皮都不动一下，保持平静的分析状态，好像在说你怎么样都好，而我心如止水，这个房间是与外界绝缘的，一切痛苦都可以被这里包容和化解。你正在惊疑不定，世上真有这样的所在，做得到如如不动，了了分明。这时你听到洛丽·哥特利布的声音，她说，我做不到。洛丽是我的同行，一位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职业的心理咨询师，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女人，一位单身母亲，一个小有名气的专栏作家，曾经在好莱坞拥有一份事业，人到中年改弦易辙，在心理咨询师领域重新找寻方向。他一边做着心理咨询师，一边如实观察和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感。他很确定自己并不是什么有魔力的巫师，只是一个在来访者面前常常一筹莫展的普通人。讲出这一点需要勇气。在这个自传体的故事中，洛丽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开放了她的咨询室，同时也打开了内心。她承认在这份职业中常常遇到困扰，有时甚至难以撑持，要心怀慈悲，她在咨询中默默地自我安慰。跟来访者的关系让她耗尽心神。洛丽并不是新手，在书中她展示了娴熟的专业工作技能，即使如此，她也呈现了困扰和无力。来访者们带来的五花八门的问题敲打着她的情感软肋，有人傲慢无比，肆意评判挑剔，也有人看似顺从，一涉及关键问题就装聋作哑， 让他无力施展，有的来访者让他心痛，也有的使他困扰，有的用一个错误将自己禁锢一辈子，让他深感无力。最大的挑战则是死亡，他要和一位身患不治之症的来访者一起直面生命的终点。他看似平静，实则竭尽全力地应对这一切，要心怀慈悲。这个故事揭露了某种关于人生的真相。人们有时会期待人生是存在某种标准答案的。心理咨询师也许在专业学习中已经提前获知了这些答案，至少有通往答案的办法。而真相令人失望。当然了，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学过一些心理学的办法。在这本书里，洛丽也会分享作为专业人士的一部分思考和操作，但总的来说，你会看到最核心，也就是最有效的办法，始终是一条常识。你没法逃避痛苦，只能承认。我们期待心理学为人生提供一份万事万灵的解忧良方，我们真正幻想的是，或许我们这一生，至少绝大多数时候，是有办法免除痛苦的。只要足够努力，找准方向，生命的苦痛无常会不会就是可以随时拂去的尘埃？万一这些痛苦不会改变呢？这是我们最不愿意戳穿的真相。虽然无力，但不得不承认现实。沉溺于不痛苦的幻想，否认痛苦，有时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跟普通人相比，心理咨询师对此认识更明确，也更熟悉如何与之相处。每一次洛丽承认她的无力，都要承担由此而来的反噬。她也有应对无力感的策略，比如默念心怀慈悲，比如咨询间隙跟同事在咖啡间吐槽，又比如定期参加督导小组，从同伴的反馈中获取支持。作为同样爱写东西的人，我猜他把这些体验转化成文字，也是应对无力感的策略之一。但最根本的办法，说来说去只有一个，就是诚实。诚实地承担来访者遭遇的无常，也诚实接受自己哪怕有此觉悟，仍会有无法负担之重。那样的话，心理咨询还有什么用？人们可能会问。要我来说，答案就是没用。当然，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愿意倾听的人，人们可以有机会讲述这些痛苦，多多少少会让人得到一点点安慰。讲述本身应该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再问，意义究竟有多大呢？很难说得清。诚实总是困难，尤其在自己特别想做点什么的时候，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一个咨询师为某个案例特别头痛的时候，在他的生活里很有可能也存在同样的挑战。或许是过往的伤痛，或许是相似的难题。咨询师如果恐惧自己的衰老，就更难面对那些蹉跎时光的来访者。如果是自己的亲密关系中咽下苦果，遇到同款来访者就会急火攻心。在生活中试图逃避的那一部分自我，坐在另一个人面前日复一日催化，总有一天会原形毕露。拯救我们的不再是任何道理或技巧，只有直面的勇气。这本书中，洛丽做的最有勇气的事，就是放下咨询师的职业角色，诚实地讲述她自己的人生难题。为此，她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位心理咨询师。来访者想逃避的痛苦是可以一眼看穿的， 克服自我的逃避却需要另一个咨询师的帮助。就像他倾听的每个来访者一样，他本人的人生也隐藏着困境。这一刻开始，书里的洛丽有了双重的身份，既是帮别人解决问题的咨询师，又是亲身求助心理咨询的来访者。他诉说自己的经历，像一层一层地剥开洋葱。一开始是亲密关系中遭遇抛弃，他事无巨细地呈现自己的每一处尴尬的细节，完全没有心理咨询师的从容。如何遭逢变故，如何六神无主，如何打电话向闺蜜寻求安慰，如何把所有问题一股脑地归罪于对方，如何悲戚出门工作穿着家居服，心情不好地对孩子找茬发泄。他似乎只需要通过讲述找到一个情绪出口，但是讲着讲着，故事出现了裂痕，显露出更大的人生困境。从他做出职业转换开始，洛丽回顾了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历程，他的家庭，他的亲密关系，他的财务和健康，他自身作为一名职业人士和一个女人的身份认同。他一直在隐藏的秘密是什么呢？看到真相已不容易，讲出来就更难，这是双重的冒险。一方面是心理咨询师碰触自己身为普通人的无力，另一方面恐怕每个人阅读时都会感同身受，是要去挖掘普通人生中埋藏在表面痛苦下的所谓的故事的内核。假如那不只是我碰巧遇到的一两件不幸，假如这些人生经历也包含着我刻意的或者不经意的选择，我的痛苦之下是否还有什么更接近本质的东西？读这本书的过程是在灵魂的方寸之地一寸寸探索，越往下越是晦暗幽深，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样有什么用呢？问题慢慢有了答案。洛丽用她的故事告诉你，她不确定有没有用，但她发现了这些问题可以寄放在语言中，暴露在阳光下，不是只能假装视而不见，这已经够了。讲述的好处在于讲述本身，就像人们总在说的，你该找个人聊聊了。他用亲身的经历践行这个过程，你可以走进当事人的内心，这比阅读任何一个来访者的故事更加动人心魄。你看看他的挣扎、犹疑、试图遮掩，最终鼓起勇气说出来。说出来了，一切都没有变，当然不会变。一秒后和一秒前，世界还是一样，咨询室没变，钟表还在滴答滴答，咨询师还坐在沙发上看着你微笑。你看看自己，所有的痛苦也都还在，但你知道这样就已经有些改变发生了。我们改变不了问题，但我们可以改变对问题的态度，或者说只要能够看到问题的存在，就已经改变了面对问题的态度。在书里，有人更积极地找人求助，有人更坚定地付出了代价，有人会调整计划，定出更合理的日程表，有人会及时行乐，把握当下能把握的每一分钟，有人会说出他对一件事的真实感受，即使他可能让别人不舒服。有人终于为曾经犯下的错误忏悔，不在乎是否获得原谅。这些过程很痛苦，同时也是改变的必经之路。人们在生活中走过无数弯路，确认可不可以逃避，而最后你会发现整本书都在讲这个故事，洛丽的故事，所有人的故事，说到底都是同一件事，我们无法逃避痛苦，只能承认。 承认本身就是最隐蔽也最关键的改变。这就是心理学为什么看上去如此无力的方式交谈去应对看起来如此无可改变之时，当痛苦终于被言说，人们才能获得最基本的勇气去看，去感知，去信任，我们才有勇气从对方眼睛里看到自己在做什么，也有智慧去思考为什么这么做，或者还存在哪些不同的选择。语言让我们沉浸，不急着改变，而是储备时间与能源。交谈让我们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痛苦，也接纳我们用来逃避痛苦的徒劳无功的尝试。等做好准备，它会转变成更积极的行为。故事的最后，或多或少，每个人都可以变好一点。这是一个好故事，每个人的改变都足够公平。与他们为之投入的代价相比，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正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洛丽用她和来访者们的每一处转折，每一段对话提醒你，不要心存幻想。这个世界没有奇迹，你无法逃避你所遇到的痛苦，心理学也不能提供任何幻想，但不要忘了，世界上也有这样的地方，有这样一些人可以直面这个无处可逃的困惑的痛苦的你。你们坐在一起随便谈谈，你可以言说真实的你，而这就是心理咨询的奇迹所在。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过，人们会想尽办法，各种荒谬的办法来避免面对自己的灵魂，但他还说过，只有直面灵魂的人才会觉醒。